第十九面第三十九章教诲无差。那么我们看经文，佛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十蜜中边皆甜，无尽意耳。那么大智慧的佛陀呢，开导我们弟子们呢，说我们弟子们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对于佛所言说啊，佛陀所说的这一切的佛法的道理啊，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呢、啊，就是啊，皆因信顺。也就是说呢，佛法不是给我们拿来做比较分析的，佛法是用来让我们相信去随顺的，那么这一点当然跟世间的学问不同。那么世间的学问它都是先怀疑，先大胆的假设，怀疑以后才去找答案。那么佛法刚好相反，佛法你一对它怀疑，这个就是一种烦恼，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疑根就是烦恼。那么你一怀疑以后呢，你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了。所以佛法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跟学世间法的心态是不同，它不允许你去做一些希望分别的怀疑，你要先养性这些甚深的教法，那么养性你以后，你去结去行才能够证入。所以这个地方佛陀慈悲说，身为一个那么业障深重的弟子们呢，你对于佛陀所说的教法应该要以一种相信随顺的心情。那么对于教法为什么要相信呢？因为譬如十蜜中边皆甜，佛陀所说的大小乘的教法呢，它本身呢、啊、就像蜂蜜一样。那么蜂蜜呢，它不管是中间的蜂蜜或两边的蜂蜜，它甜度是相同的。那么经典也是这样啊，所谓的大乘小乘啊，都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啊，关键点要有一个皈依的心情。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希望佛弟子们呢、啊，以一个信心来当修学佛法的根本。我这个地方呢，也牵涉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信心的，但是佛陀的教法实在讲太多了啊，都是佛陀一生当中啊，讲经49年，说法301会啊，光是后轮弟子们所结集的就有100册的大藏经了。那么身为一个这个弟子们呢，我们在遵循佛陀的教法，有时候的确是不知道怎么取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你要生长在佛寺啊，你拜一个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做这个善知识啊，那么你就不用取舍了，善知识帮你取舍。那么生长在末法时代的众生，我们就很难知道这个教法它所代表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在哪里。那这当中呢，所幸有天台智者大师的判教，所以智者大师他今天在中国佛教会被尊称为东土小释迦，的确是他有他的真实功德。释迦牟尼佛演说的教法，但是智者大师把佛陀的教法作为归纳整理，那末世众生呢能够善知取舍。那么天台宗的判教这个58教啊，这个太广泛，我们就不详细说明了啊。我们简单的把一个判教的概念解释一下。判教的思想，简单的说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代死教把它判作前法跟死法。这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经题啊，是九旬檀妙。那么他把这个妙字解释说前法妙，死法妙，全实不二。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为佛弟子在学习佛陀的教法，我们先把佛的教法分成两类， 一个是浅巧方便的法门，一个是真实圆满的法门。讲出一个譬喻，说是十层楼高，这个十层楼高啊，它当然是我们的目标了，它是一个真实圆满的法门。但是你要从地下到十层楼高，你要靠这个阶梯，那么这个过程的阶梯就是拳法，你离开了拳法你就得不到十法，所以必须为时失拳。那么拳法有哪些呢？这大师说呢，拳法有三，一者声闻法，二者缘觉法，三者菩萨法。就是说声闻缘觉的法，它本身是比较偏重在一个从假入空的一个出离法，它引导众生是从有相的境界，然后离开到无相的空性，这个是声闻法的特色。那么菩萨法，它偏重在从空出假，既然他修大悲心嘛，你在空观里面你根本没办法修大悲心的，大悲心一定要以众生为所关境的，所以他必须从空性里面出来，去观察众生的根基，那么施设种种的方便呢，所以当然这就是假名假相假用的观察。所以智者大师认为说呢，在佛陀的浅巧方便当中呢，有所谓的声闻缘觉的对治调伏的法门，所谓的空观，也有菩萨的这些善巧方便的假观，来做一个善巧方面的调伏对治。那么真正的圆满法就是一佛乘的，所谓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这个中道实相的教法。好，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可以遵循。比如说修净土人，那么你在做你整个修行的规划，你应该把修成就净土、往生净土的一正庄严啊，成就净土一正庄严，当作你的人生的最终目标啊，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当然，如果是从正道门，他是关心啊，以明心见性为他的实法啊。那么净土众呢，是以这个求生净土为实法。那么你为了达到临终的正念，求生净土啊，你可以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呢，所谓的尽罪即知，那么这样子在刚开始烦恼出众的阶段啊，你可以加强声闻缘觉的对治法门，你可以在藏经里面啊，多找一些有关如何调伏内心烦恼的这些法，这是所谓的从假入空，或者讲摄用归体的法门。这个法门在你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别的契机。那么等到你的烦恼调伏到一定的程度，你内心当中这个戒定慧的力量慢慢增长广大了，你开始有一份的悲心，想要为众生做一点事情，这个时候就进入所谓的弘法利生积功累德的第二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你修空观就不契机的，这个时候你要修假观了，你要把这些佛陀所说的教法，这些所有的这些善巧方便引发大悲心广度众生的善巧方便，这些法门啊，来当作你的主修了。这个时候假观的法门对你是特别契机的。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呢，你开始要为临终的正念做最后冲刺了，要进入到安养进修期。这个时候呢，声闻缘觉的出离法门对你又非常重要，你要加强修无常观、无我观，来消灭你在积功累德所产生的这些有所得的攀缘心，这个时候再重新把它消灭掉，一心一意的安住在你心中的真实功德，所谓的万德洪明的圣号。所以说你应该要善知方便，佛陀的教法这么多，你应该知道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就是说这个医生已经不在了，也要是生长在正法时代啊， 你什么教法都不要学习，拜一个圣人做善知识，他会告诉你你适合修什么法门啊。那么在缺乏这么多的大善知识之下，你自己要做好你的人生规划啊，有自己调伏自己的尽罪机之期，有这个利他的积功累德期，有最后充实的安养专修期。那么这三个阶段呢，都有它不同的一时对峙，而这些所有的过程的对峙，要完成你人生的最后目标，求生净土，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就真实法门。所以我们在学习教法，主要就是掌握全法。有些法是在某一个阶段性的一时对峙，有些法门是你终身必须奉行的真实法门。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解门啊，你应该要最好是能够根据智者大师的一个全法妙十法妙啊，那么这样来做一个分配。好，第四十章，行道在心。那么前一章书呢是一个解门的啊一个修学，这个地方是行门啊。我们看经文，佛言：沙门行道，无如摩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那么佛陀在讲出一个譬喻说啊，一个修行圣道的沙门啊，我们不要像这个摩牛一样。这个摩牛就是拉这个磨石的牛，这古时候的麦啊，收割以后呢，要把它用这个石头把它磨成粉。有这个粉再做成面条啊，那么谁来拉呢？就是靠这个牛。那么这个牛在拉这个石头的时候呢，身虽行道，心道不行。他身体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边拉那个石头，但是他内心当中呢，也没有升起观照力，他也不知道这个拉这个石头有什么宗旨，有什么目的啊，所以他只好打妄想了，或者无记了。他跟他内心当中跟这个拉石头根本不相应啊，那么不相应呢，这样子呢，就是身体所做的跟内心所想的不相应了 啊，那这样子就不能成就一个真实的功德啊。那么反过来，心道若行，何用行道？那么真正呢，你在身体的修行当中要配合内心的观照，那么这样子才能够成就一个真实的功德。那么前面一章书呢是讲到我们对佛陀的解门教法的一个学习的方法，那么这个段是说在行法上，在实际的修行上呢的一个注意的重点啊。这个行法啊，在我们大乘佛教的传承啊，目前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汉系的佛教啊，第二个是藏传佛教。我刚开始出家呢，都是在汉系的佛教里面呢去学习啊。后来出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也去自修啊，研究藏传佛教的特色。我发觉这两个汉系佛教跟藏传佛教在修行上各有特色。汉传佛教的修学啊，它的重点就是要我们老实修行啊，只管打坐啊，所以它在行法上呢比较偏重在这个止啊，要求你啊无分别住啊，靠这个横力啊来突破障碍，这个法门也非常的妙啊。那么藏系的佛教是不同，藏系佛教在每一个行法很重视观照观，那么当然这个观你就是要掌握这个观照的宗旨宗趣，所以藏系他每一个法要修学之前一定要上师的口授传承，其实这个口授传承他就告诉你这个法门的宗趣，开导这个宗趣让你了解，就是你身体行道啊，你内心要随顺这个道而转。那么在藏系的传承当中呢，基本上他把这个法门分成三大类， 第一个是属于破恶的法门，忏悔破恶的法门。那么在忏悔破恶的法门，在修持的中去呢，主要呢是他去关照众生法界。你所观境是观察众生的这些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生惭愧心。那么第二个是属于生善的法门，升起善根。特别这个地方藏系的生善呢，主要是强调本尊相应法。你对这个三宝的所缘境啊，要找出一个本尊，或者是以文殊菩萨为本尊，以阿弥陀佛当本尊。那么你这个时候呢，身体礼拜本尊，口业赞叹本尊，意业呢皈依观想本尊。身口意的皈依。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皈依的心情啊，那么对本尊的功德产生一个信进念定慧的功德，有信心，有念力，最后进入正念禅定，最后观转观想你跟本尊是不二，入无所得的空观的不二法门。那么这样子讲呢，这个生善法门就是偏重在观察这个三宝的功德而生皈依。前面的破恶是观察众生法界而生这个惭愧心。那么第三个修学的主题是兼济破恶跟生善，它的所观境是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观心。比如说你拜八十八佛，拜八十八佛你要先掌握它的中趣。好，假设你这八十八佛是重点是在灭恶，那么当然你整个八十八宝所关键是观察你自己的业障，那么产生一个灭恶的功能。如果你拜八十八宝主要是要生善，那么你对每一尊佛是生皈依的心。如果你对八十八宝的宗趣是希望能够这一部八十八宝也包括的灭恶，也包括的生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关心整个法界是在你一念心去造作，也一念心去成就。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在拜每一尊佛的时候，你拜下去的时候是修皈依的啊。比如说南无普光佛，南无普光佛，南无普光佛，你拜下去的时候你是观想普光佛的功德啊，普遍的观照法界的光明，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修皈依啊。那么起来的时候你观察你自己的业障深重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至所一切我今皆忏悔。起来的时候就忏悔。那么不管是皈依，不管是忏悔，都是你一念心所发动。那么你能够掌控这个八十八佛的中趣啊，你这一部八十八佛拜下来，同时灭恶，同时生善。所以在藏系，他每一个法门修之前，一定要有上师的开导。这个法门的宗趣是什么，你才有资格修这个法门，它不能随便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一颗就是说呢，行道在心啊，佛陀所开的道法它能够产生灭恶生善，就在于你内心的观照。你内心的观照没有升起啊，那么你说你这个法门拜下去修下去什么功德，就没有人知道了啊。你在那个礼拜，那么心里打妄想，那么这样子就很难产生一个强大的灭恶生善的力量。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这个行法的重点在你内心的观照。好，好干第四十一章，慈心出狱。佛言：夫为道者，如牛负重，行深泥中，脾气不敢左右顾视，出离污泥，乃可梳洗。沙门当官，勤于胜离污泥，仔细念道，可免枯矣。那么佛陀说呢，我们修学圣道啊，就像牛背负的重物啊。我们看四十二章经啊，佛陀是很多的譬喻，佛陀的确是大智慧啊。那么这个牛呢，就是修行者。那么这个修行者，他内心当中呢，背负的这个戒定慧的重物啊，戒定慧对我们来说啊， 是生疏的境界，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串习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那么背负重物呢，它呢，它是行走在一个深厚的污泥当中啊，你修习戒定慧啊，烦恼要障碍你啊，那么这个烦恼就是污泥，所以你一步一步的踩下去又拿起来，是非常的疲惫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左右顾视啊。左右顾视就是说呢，我们在修习戒定慧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啊，要有这个自己的恒力，还要去调伏心中的烦恼，所以对这个外在环境的顺逆啊，啊这些恭敬供养的诱惑啊，这些别人对你的诽谤的刺激啊，你都不要去管它了啊。那么等到的这个离开的污泥啊，你才能够好好的去休息啊。那么一个出家人观察内心的群意是生离污泥的厚重啊，就是这个污泥是无始劫来侵袭啊，非常的厚重，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精神体力去管这些外在环境的，好好的一心一意的去专心你内心的圣道，这才是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么这段等于是要我们精进这一层意思了啊。好，我们看第42章。那么答是如幻啊，前面的41章啊都是一个因地的修学啊。那么这一章等于是一个果地功德了啊，就是以佛陀的智慧眼来观察这个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的啊，就说明佛陀啊有这个法空观得大自在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赞叹我们透过全面的修学啊，那么能够成就这以下的自在力的功德。我们看经文，佛言：吾是王侯之位如过隙尘，是金力之宝如瓦砾，是顽树之福如碧帛，是大千界如一诃子，是阿妙池水如涂珠油，是方便门如化宝具，是无上乘如梦金箔，是佛道如眼前花，是禅定如须弥柱，是涅槃如昼夕雾，是导正如六龙无，是平等如一真实，是心化如四十目。那么这段等于是说明佛陀呢的这个世事外的法界。那么佛陀的无碍呢，我们从两方面，第一个是从世间法的自在，第二段再分说明佛陀在佛法的自在。先看世间法的自在，吾是王侯之位如过隙尘。那么以佛陀的大智慧眼来观察世间这个王侯将相啊，这种富贵的地位啊，就像是这个门缝的灰尘。当然这个灰尘有大有小了，但是能够通过门缝的灰尘当然是非常的小啊。这个灰尘呢随风飘荡啊，所以呢说这个王侯将相啊是无常无我的啊，就是你这个善业力在的时候啊，你是王侯将相啊，得到别人的尊贵啊，但是这个是靠不住的，等到你这个善业结束了以后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功德就失掉了啊，所以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是就像这个空中的灰尘啊，是非常不安稳啊。是金力之宝如瓦砾啊，其实前面一段等于是佛陀的一个对三界国报的总观啊，这以下是正式说明佛陀的自在啊。佛陀看到美玉的珍宝啊跟瓦砾是没有差别的，他们两个都是一个遮风挡雨的一个材料而已啊。这个地方是说明美丑的无障碍啊。这个无障碍这句话我解释一下啊。这个阿罗汉也可以说是无障碍，不过阿罗汉的无障碍跟佛的无障碍是有所不同啊。阿罗汉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他主要是修无我观，或者说我空观，在观察这一些快乐庄严的果报啊，还有一些丑陋痛苦的果报啊，这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不可得，好，就消失了。那么至于这个快乐的果报跟这些丑陋的痛苦的果报是怎么回事，这个法是怎么回事，他就不管了。所以他所谓的自在就是他自己消失掉了，这叫自在。那么佛的自在呢就更深了，佛陀修无我观，又修法空观。这个法空观就是说呢，他能够不为物转，他又能够转物。就是说呢，他不但是在观察这个美玉跟瓦砾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他能够把这个瓦砾转成美玉，又能够把这个美玉转成瓦砾。他能够从美变成丑，也能够把这个丑变成美。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法空观的力量，世事外的境界。阿罗汉做不到。阿罗汉不能够小中变大，大中变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不可。他只能够在一切的杂染法界、清净法界当中观察我不可得。没有一个我，那么这个法界是怎么回事？他完全不知的。所以这阿罗汉有这个所知障。好，再看是顽素之福如碧帛。那么佛陀的自在力呢，能够把这个顽素，这个顽素就是很高贵的白色的丝织品啊。那么佛陀观察这个高贵的丝织品啊，跟这个破旧的棉薄品是没有差别，都是御寒遮羞的工具。所以佛陀能够把这个细变成粗，也能够把粗变成细，因为它不随物转啊，所以能够转物啊。是大千界如一盒子啊，这个大千世界土地很多了，那么这个盒子就像一个红枣的一个籽啊，这么小啊，这个是大小的无碍啊。佛陀能够在整个法界当中呢，小中变大，大中变小，在小大中得大自在。是阿妙池水如涂足油，这阿妙池水呢是相传啊印度四大河的发源地啊。这阿妙池翻成中文叫清凉池，那么清凉池的水当然很多了，那么这个涂足油的水很少了，是所谓的一多无碍啊。佛陀能够那么一为无量，也能够把无量变成一。所以《楞严经》上说，凡夫跟众生最大的差别啊，凡夫的心呢、啊、为物所转，我们看到小对小产生执着，看到大对大产生执着，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变化了，我们就被这个小或者大所障碍。佛陀的心呢不为物转，所以他能够转变它。那么前面的都是世间法的无障碍啊，能够美中变丑，丑中变美，或者是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那么这一下讲到佛陀的在佛法中的自在，是方便门如化宝具啊。佛陀在教化众生是以佛乘分别说三啊，那么乃至于说是分别说五啊，讲到五乘。讲到人天的安乐果报，二乘的涅槃，还有菩萨的前教的功德啊，这个就像幻化的宝物，能够施舍方便给众生得到在成佛过程当中的一些暂时的安乐，来满足众生的暂时的需要。是无上乘如梦金箔，这无上乘就是究竟圆满的教法了，所谓的诸法即灭相，或者说是一心真如，这个是最圆满的教法啊。那么这个是在珍宝当中最为珍贵的金箔，这个是我们要得到的真实功德，前面的只是一个暂时的方便。是佛道如眼前花啊，佛陀的道啊，佛陀的道当然是佛陀的智慧了，佛陀的真谛的智慧、熟地的智慧啊，就像是花一样的庄严啊。佛陀修习种种的善法呢，都是以智慧来庄严。是禅定如须弥柱啊，佛陀在修习功德的时候啊，内心是安住在这个禅定。以禅定来摄心呢，就像这个须弥山柱一样，如如不动 啊，遇到的顺境逆境，佛陀能够安忍不动，是涅槃如昼夕物。这个涅槃就是一个佛陀在三大阿僧祇劫所成就的一个果报，一个常乐我净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是怎么回事呢？就像白天晚上的一个觉悟，众生的这个无明啊是个梦啊。那么佛陀在涅槃的境界是极有常照照而常极了，所以它是一个觉悟的境界。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地方的佛法界都是自受用的啊，不能跟众生共享的。这以下的佛法呢是讲他受用的啊，是导正如六龙舞啊。那么佛陀的这个智慧眼在观察众生的根基啊，不管是颠倒而转成端正啊，其实就像是六条龙在舞动。这个六条龙就是六根呢、啊。啊，就是我们起惑造业是靠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但是你发菩提心，你修六波罗蜜也是靠六根，啊，只是这个导正的差别啊，是平等如一真谛。这个是前面是赞叹佛陀的善巧智慧，这个地方是佛陀的大悲心，啊，佛陀大悲心的平等就像大地一样平等的呵护一切的众生。是心化如四十目。那么佛陀观察他的教化呢，有时候是兴盛，有时候是衰败乃至于消失啊。就像这个四十目，就像这个木头经过春夏秋冬啊，有时候生长，有时候凋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因缘。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赞叹佛陀啊，说是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一个自在的功德。我们看甲三的流通分，诸大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那么这个是流通分的哈，这个本经呢，我们的整个修学重点呢、啊，主要是以两个重点，一个是甚深见啊，就是你要能够四心达本缘，解无为法，故名为沙门啊，就是你要能够去观照你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那么从这个空假二观的观照呢，你就知道你这个心事的水流啊，你过去是造了什么业，未来是造了什么，未来会有什么果报啊。那么这个甚深见呢，就带动了广大行啊。在广大行当中呢，本经有两个重点啊，好，第一个是成就善业力，所谓的布施持戒。不过在善业力当中呢，本经强调说啊，你要成就善业啊，重点要有忍辱。你积极善业的时候，会有一些顺境的诱惑，还有逆境的刺激，所以你要成就大功德，必须忍辱，忍辱以积大德。所以我们成就善业的时候啊，要注意安忍，安忍不动。第二个要成就正念力，就是修这个禅定智慧止观。那么这个止观当然主要是无常无我了，我空观法空观啊。那么在修止观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精进，这个精进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对治烦恼的时候，你要永远相信一个真理，你要相信你心中的烦恼是一个希望相，你要相信你心中所依持的法，不管你是念佛或者持咒，那个法宝是真实的功德，真实能够破除希望。所以你内心当中要坚持，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不能断要他断。所以啊，诸位，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调伏烦恼的经验，其实平心而论啊， 调伏烦恼的主控权在我们自己，不在烦恼。就是说，其实你愿意提佛号，烦恼就消失了。它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但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坚持？我们的正念跟烦恼对抗，就像光明跟黑暗对抗而已一样，就是你这个手电筒要不要打开而已。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面对烦恼的时候很沮丧啊，其实你错误，你就是没有真实的了解，其实烦恼不是你的对手，问题是你对于所意念的法信心不够。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在返妄归真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基于主导地位的，烦恼是我们要不要它断的，不是他要不要断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当然你要能够去调伏烦恼，那就是你要精进，你要坚持下去，因为邪不胜正，真实的功德是能够破除虚妄，问题是你对真实的功德要有一份的坚持。好，那么我们今天的42章经呢，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阿弥陀佛。好，回向。